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再次把你的圣洁的话语向我们敞开，祝我们的心转向你，我们的灵向你打开，愿你的话来滋润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走在正道上。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也要用我们的行为来使这个信完全。主，我们赞美你，把这一个学习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你引导我们，你帮助我们，你开启我们。谢谢圣灵的帮助，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进入到很精彩的故事，到第41章开始讲到约瑟他终于从监里被放出来。我们取了前面的两个字为今天这个礼拜的陀拉的主题，过了，其实过了什么？过了两年。那这两年约瑟到底在干什么？自从他被下在监里以后，他在那里，狱长十分看重他，托付他很多事情，让他来管理。那有一天，当他为膳食长跟酒正解梦，然后这个梦都一一应验之后，酒正他被领出去了，再次站在王法老的面前服侍神啊，服侍法老。但是呢，那个时候约瑟曾经告诉酒正说，当你出去的时候，你要纪念我，让他也能够出去。那这个酒正竟然把约瑟的事情忘记了。从他忘记之后又过了两年，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过了两年什么的两年的由来，就是约瑟被忘记还被留在监里又过了两年。那这个过了的原文有一个尽头的意思，就是到那里已经划线了，已经那边隔开了，完结了，已经划分了，已经有一个新的开始，尽头结束，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会看到从陀拉前面一直读约瑟的故事，他真的是苦尽甘来，从今天的陀拉开始，他就一直一路被神往上提升。我们在读陀拉的时候真的是很精彩，特别是这几个礼拜的，我们好像在看一部戏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部戏停的地方是未完待续，是很有张力的一个内容的结束点，我们还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内容的结束。那今天我们从41章开始呢，是开始在法老的梦开始，它结束在哪里？结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被搜出约瑟的饮酒杯。所以他们本来已经把粮买好，已经要浩浩荡荡的要回到雅各那里或是以色列那里，但是呢又被拦截下来，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被说是你偷了我们主人约瑟的杯，所以他们就又被带回来了，就在这里结束了。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大纲。我们看到第41章是法老有两个梦，然后呢当约瑟帮他解梦以后，他们看到约瑟的解梦的恩赐还有他治理的能力，所以约瑟就被立为宰相。那立为宰相以后呢，一切按着约瑟所解的梦一个一个的进行，所以约瑟也解决了全地饥荒的问题，不只是埃及，这是全世界性的全地的饥荒问题。那42章雅各他们所住的地方迦南地一样遇到了饥荒问题，所以雅各拆了他的十个儿子，留下一个最爱的最小的没有带下去，十个儿子下埃及买粮。那当哥哥们跟约瑟见面的时候，约瑟的梦就实现了，这么多年以来约瑟的梦第一次实现。43章犹大作保跟父亲说 要让便雅悯跟他们一起下埃及去买粮，因为这一次他们不把便雅悯带去的话，约瑟已经提前讲好了，他不会再卖他们粮食，因为他一口咬定他们就是来探虚实的这些探子，他们是卧底的，要来看的啊、哦。那为了证明他们真的是无辜的，他们是不是探子来着的，他们就要把小弟兄带下去。那最后一章这个礼拜所含括的就是约瑟再次用计策试他的哥哥们，他想要看看哥哥们是不是真的悔改，是不是真的回头了，是不是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好，这是我们这一个礼拜所含括的一些内容。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年少的约瑟的梦开始。今天我们会碰触到他解了法老的梦，但是我们之前我们知道约瑟他自己做了两个梦，他是爸爸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但是呢拉结后来生便雅悯的时候，生他的小弟的时候就死在路上了。所以一个是因为他是他雅各年老的时候才得到的孩子，另外一个是因为他是最爱的妻子所生的，所以这个雅各真的是很宠爱约瑟，给他做了长衣彩衣，有的地方是翻译彩衣。然后约瑟他当然是知道他是得宠的，因为从父亲给他的东西。那这个约瑟呢做了两个梦的时候，他很高兴的告诉哥哥们，有十个禾捆，我们都在绑禾捆，但是呢你们的禾捆都向我的禾捆下拜。如果你听到这个梦你会觉得怎么样？他是我们家最小的弟弟，或许他就是因为得了爸爸的宠，他觉得有靠山，他很高兴的，就是很单纯的，或是他很骄傲很自豪的，你们的禾捆都向我下拜。好，然后呢他又做了另外一个梦，这次这个梦呢是太阳跟月亮跟十一个星星向自己下拜，竟然连太阳还有月亮都进来了，不只是十一个星星。那他做了这个梦的时候，他就告诉父亲跟哥哥们，然后雅各听到了以后呢，雅各责备他，你做这个是什么梦啊？但是呢雅各同时也把这个梦放在心里，因为他觉得这不是一般的梦，一定是有他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哥哥们的反应，嫉妒，难道你要当我们的王吗？我们都要向你下拜吗？所以这整个的事件就是从可以说是雅各的偏爱溺爱约瑟，还有约瑟他做了两个梦的时候引起了哥哥们的嫉妒。所以雅各在一次的机会，当父亲告诉他你去看看放羊的哥哥们安不安平安不平安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哥哥们就计划要取他的性命。没想到这个约瑟要去，我不知道有多远，长途跋涉吧，他要去看哥哥平安不平安的时候，他竟然是穿着彩衣去的，还是穿着爸爸给他的彩衣，他没有换下衣服，穿着彩衣去的。那哥哥们就远远的看到他来了，看那个做梦的来的，做梦的来了，我们杀了他。哇，哥哥们就开始有个不好的旨意，有没有成功呢？后来真的是把约瑟卖掉了，不是杀了他，好，是卖掉他了。那这些细节我想自己做下来大家都其实都已经看了，我不能花太多时间在这里讲故事了。本来他们要杀了他，但是大儿子吕便阻止，他们把约瑟放到坑里，后来呢是谁出了主意把他卖掉？其实是犹大，犹大说我们杀了他有什么益处呢，不如把他卖了，他们就把他卖给商人，之后约瑟就被带到埃及去了。那怎么回家怎么跟爸爸交代呢？他们是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之后杀了一只羊， 把约瑟的衣服染了血，然后派人拿去给父亲。我们来看一下37章的所写的地方，37章31到35。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这节经文写到，哥哥们打发人把这个衣服染了血的彩衣送给父亲，然后叫雅各，你认一认，这是不是你的。但是之后其实这个人都没有讲什么，雅各自己就讲说，有恶兽把他吃了，他心里就打定，我的儿子是被吃了，是死了，是被撕碎了。其实打发人来的儿子们，他们也不在旁边，那拿东西来的这些人也好像没有讲什么。但是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雅各他不肯受安慰。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一个讲法，为什么他不能受安慰呢？因为人没有办法为还活着的人之死感到安慰。所以雅各的心里可能是复杂的，人没有办法为还活着的人的死感到安慰。所以他或许还有一个地方想到，他很不是很心甘情愿的，因为他没有人，他没有孩子的身体在这里，他只有物证，是不是？他只有他的东西而已。所以他，但是他还是认了，是的，这是我儿子的衣服。然后他自己就发展，他被撕了，他被恶兽撕了，但是他一直不受安慰，是很矛盾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他因为他的梦自豪，后来所招来的是这样子的后果。他被卖了，被自己的弟兄卖了，虽然这些弟兄是不同的母亲，但是他被自己的弟兄所卖。一路他到了埃及以后，被埃及的婆提乏一个官买了，在他的家里，在那里其实约瑟的表现是很出色的，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婆提乏的家里，婆提乏除了他所吃的还一概不知，什么都交给这个外邦买来的奴仆管理。他在那里当管家，真的是管他的家，只有他的妻子是他不管的。哦，就是约瑟不能，是其他的都是他安排给约瑟，你可以按你的旨意去管。那我们在妥拉里面看到，约瑟在波提乏的家被重用，圣经写到很多地方是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还写到说他凡事顺利，他在人眼前蒙恩。在那个时候，他在哥哥的面前是被哥哥嫉妒，被哥哥真的是恨到心里要把他杀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妥拉告诉我们，他耶和华与他同在，凡事顺利，他所做的都顺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些经历里面，约瑟他有什么样的改变？是不是他被卖了以后，他的生命有什么的变化？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都指出来，他在人的面前是被看得见的，他的说他的治理能力也好，说神与他同在的那些恩惠都好，因为这些恩典都临到了雇用他的人，在他旁边的人。我们从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有些经文告诉我们神与什么样的人同在， 为什么他会凡事顺利？我列出了两个，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看来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有原因的，他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他不与恶人同谋，甚至他在监里的时候，他在被下在监里的时候，我相信他仍然是这么做。约瑟是爸爸最爱的，我相信雅各一定教导他很多的神的事情，带在身边教导他，能够给孩子最大的祝福就是给他神的话，让他心里面有神的话。那还有一个列王记上的十一章三十八节，这里写到：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这其实是一个先知给耶罗波安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大卫的儿子罗波安已经与神越来越远，所以神差先知去告诉耶罗波安：你如果听我的话，守我的诫命，我会把以色列十个支派给你。所以其实不难看到神的同在，神的赐福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虽然在妥拉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约瑟他更多的细节，但是神与他同在，这些结果都看得到，神使他尽都顺利。他在监里面他一定是还是积极正面，九正跟膳食长面有愁容，他主动去问他们，然后为他们解梦，他并没有自暴自弃啊，反正我就被下在监里了，不知道关到什么时候，没有。我相信他每一天活的应该是很精彩的，是很看重他的每一天，所以他能够在那里表现出众，以至于狱长重用他。我想起保罗在狱中书信里面，他曾经其实也讲到，在腓立比书十一章的十三节，保罗在狱中他写的是：我并不是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得了什么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要因为现在的境况处的环境很不如意很卑贱，就觉得啊，反正就是这样子而已了，抱着希望，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同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如果自暴自弃远离神，好，那可能就是越往下，但是抓住神的话，造成一个好的循环，凡事顺利，我靠着神，我一定凡事能做，知道怎么样处在丰富的时候，知道怎么处在卑贱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我相信约瑟他跟保罗所领受到的是一样。那一直到法老做了两个梦的时候呢，这个九正才想起约瑟。其实我不相信是神误事，如果九正一出去马上就记起约瑟的事情，可能约瑟那个时候被提出来只是成为法老很多的术士里面的一个罢了，很多的术士，然后再加一个外邦来的术士，或许就是这样子罢了。但是这两年里面呢，一定发生了 很多的事情，一定有神的手在其中，一定有神的时机在里面。那法老做了两个梦，没有人解，把所有的术士都招来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能解的时候，九正就想起了，对了，当年在狱里有个帮我解梦的约瑟，这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所以约瑟就被提出来了。法老的梦有什么特别呢？圣经告诉我们，法老他做这个梦以后，他醒来他是心里不安的，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他也做了梦，但是他跟这个地方不一样的是，他把自己的梦全忘了，然后还要告诉别人说你要帮我解梦。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也是醒的时候他心里惶恐，如果我们回去看但以理书的话，那法老在这里这个是一个叫人心里不安的梦，并不是你做了以后觉得很舒坦很开心醒来，哇真的是太好了的梦，他心里不安心里烦乱，所以呢他要赶快来知道这个梦的意思到底什么，赶快把所有的人招来为我解梦。这个梦的内容就像我们刚才读到了，有七只母牛，肥硕的跟瘦弱的丑陋的，有七个穗子是饱满的跟枯槁的，那约瑟就帮他解了。会有七个丰年，会有七个荒年，但是很吓人的是法老说他这个七只瘦弱又丑陋的牛吃了肥硕的牛以后，竟然是你看不出它是吃进去的，因为它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的瘦弱，还是那么的丑陋，可见这七个荒年是多么严重的荒年。那约瑟在堂堂的法老面前，我们来看41章的第6节，约瑟真的是或许他在狱里的这些里面他学到了功课，他不邀功，他没有说对我知道九正那个就是我解的，赛司长那个也是我解的，都应验了吧，法老来我为你解。于是他怎么说呢？41章的第6节，对不起，是16节，41章16，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他跟法老说，借着他的口，但是是谁回答？是神。他把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神，他指向神，是神命定，是神要速速做成这事，是神告诉法老这事要发生，是神指示法老，是神向法老显明，所有都是在神的掌权里面，所有都是在神的主导里面。那很有趣的也是有人这么说，说或许约瑟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没有祷告神说神你让我出去，他拜托了这个九正，把他的希望托付了九正，仰望了九正，寄托在九正的身上，所以神让他在狱里面又多了2年。当然我们不知道是有人这么解释跟这么猜测。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出来以后跟法老讲话的时候，他把神摆在第一。我们知道在埃及是有很多的神，什么都拜，青蛙也拜，那我们在出埃及记会十灾里面，那些都是埃及人所拜的神。但是约瑟他在法老面前，他告诉他解梦，埃及的术士全部都解不了的这个梦是神能够解，神能够指示你。约瑟他不只为法老解了梦，他还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不只是有解梦的恩赐，他不只是有这样的智慧，他还有治理的恩赐，他有行政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波提乏家里，他在狱中一定也显出他的治理的能力，他的行政这些能力一定都是被看见的。所以他也提出了法老你当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当丰年的时候我们当如何的把这一些东西这些粮食 收起来，收多少，然后我们该怎么做。他真的是有神给他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他虽然是在监狱里面，他居上不居下，他作首不作尾。那当他为法老解梦的时候，更是在埃及，在法老之下而已，所有的都托他，法老都给他权柄。这是真正仰望神、高举神的人所能够得到的。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那我们要看看我们是不是凡事把神摆在第一。还有个经文，或许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始翻圣经了，因为我已经没有把它打上去了。好，第3章22节，这个是保罗写给做仆人的。3章22到25，我们要翻一翻圣经，精神就会来了。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不只是说你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怎么样处卑贱，还要凡事都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或许他的主人并不是认识神的人，在狱中这狱长当然是不认识神的人，但是我相信约瑟就是把着我为神做，过他的每一天，踏实的过每一天，积极正面感恩的过每一天。法老赐他名字，这个名字是一个解开秘密的意思，有一个解开解锁秘密的意思，还赐他一个妻子。那在丰年的当中呢，约瑟得了2个儿子，马拿西，那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意思是神使他忘记什么，忘记他的困苦。神并不是法老使他，并不是他的财，并不是他的地位使他忘记困苦，是神使他忘记之前的困苦。还有一个儿子取名叫以法莲，神使他在受苦之地昌盛，虽然这个地曾经使他让他受到苦，但是神翻转使他在那里昌盛。我们看到他凡事都尊荣神，凡事都高举神，凡事都指向神。在41章37节，法老听到他的这些建议之后呢，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他们觉得约瑟的解还有他的这些提案是最好的最棒的，所以他里头一定有神的灵，他们认出他里面神一定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他们在别处找不到，所以他就也在 同时他也立了约瑟为全，就是埃及全地的宰相。当约瑟当了宰相之后，他并没有，我没有看到他记载任何他去找波提乏复仇，他去找酒正说你为什么忘记了我。我们看到约瑟的品格，他也没有想到我今天为什么会到埃及，我赶快去找我父亲，去找我哥哥复仇，都没有提到。然后日子就这样子，他就在他的宰相的位置好好的治理埃及地，一直到荒年来了。42章我们看到 开始记载到雅各跟儿子们。我们读一下42章1-8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我们先看到这里，约瑟的梦应验了，十个哥哥来果然向他下拜，因为他这个时候是埃及的宰相，哥哥们一点都认不出他来。因为经上告诉我们，他们讲话是用通话的，表示其实约瑟不会跟他们用自己的语言交谈的。而且约瑟他的装束就是一个埃及人的装束，你看不出，一点都看不出来。所以约瑟他就像一个生人，不认识的人一样来跟他十个哥哥们讲话，但是他心里知道哥哥们也来了，这是全球性的饥荒，全地的，连埃及地，不只是埃及地，连迦南地他们都没有。所以约瑟在那里就跟他们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很严厉的质问，说你们一定是来探虚实的，一口咬定你们就是奸细。那哥哥们就慌了，我们怎么会奸细呢？就把他们自己的家里的事情通通一个一个都讲出来，他们有多少兄弟啦，还有一个老弟老父亲。从这里开始，约瑟就开始了一个计划，怎么样能够见到便雅悯，怎么样能够见到他的老父亲雅各。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好，银子收了，粮给你，事情就这样子，他可能就见不到便雅悯，也见不到老父亲了。所以约瑟开始有了计划，告诉他们，只有你们带便雅悯来，当然他不是讲别人，就带你们的小弟兄来，才能够证明你们不是奸细，才能够证明你们是清清白白，只是真的是来买粮的一个十个弟兄。我们来看一下42章。当约瑟这样子告诉他们的时候，我们看42章21-23节。哥哥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吕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23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这是有一个翻译的，在他们中间为他们传递彼此的对话。其实哥哥们的心里一直都没有忘记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件事情也一直会责备他们，让他们想起当初我们卖了约瑟的那个场景。这是约瑟第一次看到哥哥们的变化，看到哥哥们的后悔，他想说，哎呀，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约瑟这么的愁苦，但是我们竟然颜面不离，还硬着心就把他卖了。那约瑟选择留下西缅为人质，一直到他们把小弟兄便雅悯带来，才能够把西缅一起带回去。 大家记得西缅这个名字的意思吗？听见，对，听见。或许约瑟要让他们连接起来，你们听见吗？当西缅现在被留下来的时候，你们听见西缅的呼喊吗？当时候你们把你们的小弟兄约瑟卖了的时候，你们听见在坑里的约瑟的呼喊吗？你们听见他说他的哀求吗？或许他有一个意思，也或许因为除了吕便以外，吕便、西缅他是老二，再接下来利未、犹大，这是四个大儿子，他们把西缅只好留在那里，然后带着粮食就回去了。但是没想到他们应该已经是付出去的银子竟然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发现，哇，这糟糕了，他们就很害怕，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明明是把银子付了，我们才拿粮回来，为什么这银子还在我们的口袋里面？所以他们回到家里跟雅各从头到尾讲了这些事情，然后告诉雅各说，告诉父亲说，那个人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把小兄弟把便雅悯带去的话，我们就见不了那个宰相的面，也就是说你们再来敌粮没办法了，除非把你们的小兄弟带来，证明你们真的是无辜的，是清白的，不是奸细，那么你才可以再来见我，才能够买到粮食。雅各的反应怎么样？他当然不肯，我已经没有约瑟了，还要把我的便雅悯带走吗？雅各紧紧的抓住，他真是不肯，你还要让我悲悲哀哀的下到阴间去吗？雅各怎么样就是不忍，不要。但是呢，这个粮食总是会吃完的嘛，不知道吃了多久，一家子这么多的人吃到有一天没有了，雅各自己又讲起来，你们再为我去提些粮吧。雅各是忘记了呢，还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忘记，但是呢，儿子们就提醒他了，那个人谆谆地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带便雅悯去才可以见到他，这是生死问题，你没有东西吃了，要下一个决定，要做一个判断。大儿子刘辩就站起来说话了，我们看看他讲了什么。42章的37节，吕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我们如果带了便雅悯去，然后再不能把便雅悯带回来交给爸爸雅各你的话，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他是有保证的，他说如果我不能把便雅悯带回来，我的两个儿子就让你取了他们的性命，这是什么样的保证？也有人讲说，这个两个儿子其实是吕便与爸爸的妻所生的，是乱伦所生的，那当然是拉结的妾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还要考证啊，这只是犹太人当中有这么说。我们看到吕便他真的是很做事情是没有想得很周全，是很仓促，讲话没有考虑到很多，他就提出了这个其实是蛮不负责任的一个保证。那雅各没有同意，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其实他还有其他儿子，但他的眼里只有便雅悯，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去了。所以刘辩他的吕辩他的做保他的提议是没有被接受。之后我们看到犹大站起来讲话了，大哥讲的没有办法， 二哥被留在埃及地，三哥没有说话，利未没有出声音，但犹大这个时候他站起来了。犹大其实我们在妥拉里面在38章的所记载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说，为什么要冒出这一章呢？为什么会有这一章在夹在中间呢？不是37章，对不起，38章。那我们看37章，其实当时卖约瑟的主意是犹大提出来的，在37章的26节，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当他提出这个的时候呢，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所以约瑟就被卖了，而不是被杀了，或者是被其他的处置方式。或许犹大心里耿耿为怀，他一直记着当初就是我提出这个建议，当初就是我讲的这句话，所以约瑟就被卖掉了。所以在38章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父亲也看到约瑟的染了血的彩衣，然后曾经犹大是一度离开他的父家，他下到亚杜兰去。那亚杜兰那边那个故事我快速的快转一下，他娶了妻，犹大在那里娶了妻，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老大娶了一个妻，大儿子娶了妻叫塔玛，大儿子行眼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所以耶和华叫大儿子死了，所以二儿子就起来要娶大哥的妻，为他想为他留后，但是二儿子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也叫犹大的二儿子死了，所以塔玛他也没有办法得到儿子。那犹大心里他就打了个主意，恐怕我把三儿子给他嘛，三儿子也死了，那我就都没有儿子了。所以他就打发他这个媳妇回去说，你在家里，那等我这个儿子三儿子长大的时候，我再让你们一起。结果呢，他迟迟一直都没有把他的小儿子让他跟他嘛在一起，所以他嘛他就想了一个计策，他就有一天扮成妓女，然后因为犹大的妻也死了，然后他得了安慰以后，他有一天就到亚杜兰他的朋友那里去的时候，就看到扮成妓女的塔玛坐在路旁，他就真以为他是一个妓女，他就去跟他说话，要跟他同寝。然后塔玛问他说，我跟你同寝，你要给我什么呢？犹大答应他，给他一个山羊羔，但是他现在没有。现在没有的话，那你先给我一个抵押的东西。好，犹大给了他什么呢？犹大给他他的印，他的带子，束腰的带子，好，他的杖，就是代表他权柄的东西，这是他玛要求的。因为犹大问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当头呢？他玛要了他的印子，他的带子，他手里的杖，然后犹大全给他了。他们同寝了之后，犹大回来了，他就派人带了一只羊羔要去给他玛，然后要换回他的这一些压在那里的东西，带子、印子还有他的杖。结果那个人告诉他，我们找不到，这里从来没有妓女啊。后来他嘛就是把那些东西收了，他就回去又穿上他做寡妇的衣服了。之后呢，他嘛就从犹大怀了孕，有人告诉犹大说，你媳妇她守寡竟然是怀孕了。犹大就告诉他说，抓出来，抓出来，要把他烧了，因为他在怀孕，他是一个守寡的身份，怎么会怀孕呢？把他烧了，他一定是行淫了。那这个时候，他玛就把他的证据拿出来，告诉犹大，我是从拥有这些东西的人怀孕的。我们可以看到38章的第26节，第25节，对不起，38章25节，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 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犹大认了吗？他看到这些证物，他承认，他说这是他的。或许是这样子，父亲有一个认一认的，之前父亲看到染了血的彩衣，他心里他知道他们吩咐人带去的时候父亲要认的，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认的动作，我也要为我所做的事情负责，没有错，这是我的东西。或许是这一些的事件的重叠，叫犹大这次他站起来，他或许有一个想弥补，或者是想面对，那一次我逃避了，那一次我没有起来面对，这一次我愿意起来面对，我承受后果，有一个弥补麦地的这一个错误。这我们还要再去看一下犹大的，其实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是读到他们的心里面去，他跟神的关系，他当时的拉扯。很多时候我们是在面临选择，面临拉扯，我是要顺服神，我是要选择我自己的意思。那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呢，犹大站起来跟雅各说话，在43章的第9节，犹大作保。犹大又对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们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很有趣的是，其实犹大只是说我愿意担罪，他没有很具体的说你可以把我怎么样，但是呢，雅各同意了，雅各同意让小便雅悯跟他们去。我们看到其实爸爸的心也有一些变化，也有一些改变，特别是在43章，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不再记载他是雅各，他讲的是以色列，他好像不再抓住雅各那个肉体的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而是他是好像顺服了神，因为神的旨意成就，他在43章所记载的时候都是用以色列。那么于是他们就带着礼物，加倍的银子，充满希望但是又很害怕的带着便雅悯，他们又是据说大概有400公里的路程，要从迦南地到400公里走到埃及去。那约瑟看到他们再次来，就在自己的房里为他们摆设宴席，弟兄们更紧张了，为什么要在他的房里有宴席？为什么他们紧张？为什么他们害怕？全部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认出这就是他们的兄弟约瑟，因为他们不知道约瑟的心。当你处在未知的时候，心里可能是会很不安的，你不知道你要遇见什么事，你不知道下一步下一分钟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哥哥们没有认出他，他们很不安，他们也为前面的那些事情感到惶恐。约瑟问候他们，这次他们把便雅悯带来了，然后约瑟问他们，父亲那个老人家他好吗？他的计划把便雅悯带到了，但是他的父亲他还没有办法见到他。当他看到他的小弟兄的时候， 他很激动的，他没有办法，他出去哭了一场。约瑟是一个性情中人，虽然如此，他还没有办法跟他们相认，他还要再走一步才能让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父家全部都来到这个有粮的地方。所以约瑟是其实是一步一步在这个饮酒宴乐当中，约瑟也要再一次的试试他们的反应，要看看他的哥哥们是不是真的是真心的悔改，真心的回头。所以在他们这个吃喝快乐的宴席结束以后，因为他们把便雅悯带来证明他们不是奸细，顺利的把粮买到了，上了路回去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一次是约瑟吩咐仆人把约瑟自己的饮酒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哥哥们很自信的，当仆人追上他们跟他说我们主人的饮酒杯不见了，我们要收你们的行李，哥哥们很自信的没有拿，你在谁那里收到就当你的仆人。结果在哪里收到？在一定要带回去的便雅悯的身上收到了这个饮酒杯。他们撕裂衣服，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不可能，而且不可以发生，因为我们已经答应了父亲，我们一定要把便雅悯带回去的。他们顾虑到父亲的心，他们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些年轻力壮或者是说就是杀气汹汹的那一些哥哥们了，他们顾虑到老父亲的心，想起了他们跟父亲的约束。我们看一下44章的第4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事做了作恶了。好，那我们跳到第9节，哥哥们回答说，你仆人中无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所以他们一收的时候呢，11节，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收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又返回埃及去了。第14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犹大说，不只是你收到的那一个人便雅悯，我们都是你的奴仆。其实在这里约瑟已经看到哥哥们再一次的承认，或者是说他们愿意一起担罪，已经跟以前的哥哥们不一样了，他们做了不同的反应，他们做了改变了。在17节，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说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这一周的故事就停在这里。如果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话，一定会哎呀好想知道结局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停在这里。约瑟看到哥哥们似乎他们是通过了试验，这次他们没有丢下父亲所爱的那一个，丢下他我们可能就能得宠啊，父亲的爱就会分到我们身上了。不然这次他们要一同为奴，一同担罪，一同受惩罚， 而且他们也真的是后悔，悔而改，有后悔而且也有改变，这才是真正的后悔。这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改变是一个生命的成长。我想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要有这样的变化被看见。我们一直在讲约瑟，其实他就是预表弥赛亚，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其实在他的名字里面的字根的原文的字根里面，他的约瑟这个字，他的意思是再一个的意思。有一或许他有其他的意思，但是他有其中一个意思是再一个。我们可以把它连接到，是的，将来会再有一个，再有一位做一样的事情，为我们预备粮食，为全地施行拯救。这是谁？是耶稣，是预表耶稣。今天到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认一认。我们看到雅各认了他的约瑟染了血的彩衣，当他认同的时候，他辨认，他辨识，意思就是说他同意了，他看了，是的，对的，他同意了，也是一个从没有关系到有关系的建立。我承认了，我接受了。雅各承认了，接受了。犹大呢，他也经历到了你认一认这件事情。我们呢，我觉得或许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认一认是比较少的。你要么承认，要么否认。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被教导，耶稣就是我们的主，是不是？只有这一位耶稣是我们的主。有的是否认耶稣，有的是承认耶稣，没有认不出来的吧？在我们来说，没有认不出来的。但是今天我们所碰触到的妥拉的内容，今天是哥哥们认不出约瑟。为什么他认不出约瑟？因为约瑟的装束让他们认不出来，因为约瑟的他的用的语言不一样。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知道是哪一位吗？我们认得出我们所信的是谁吗？我们信的不是西方的神，我们所信的是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当耶稣他出生的时候，第八天，给他行了割礼，起了名，然后呢，被带到圣殿去了，带到耶路撒冷去。或许我们从二十五节开始读，路加福音的二章二十五，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要照妥拉的吩咐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你的耶稣啊，看见耶稣啊，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为万民预备，不是只有为以色列人。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我们所信的是以色列的安慰者，是外邦人的光，是我们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今天 他成了以色列的荣耀了吗？或许是，但是是完全成为以色列的荣耀吗？我想还没有。那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以色列的荣耀？他成了外邦人的光了吗？应该也是了，成就了。为什么犹太人不接受耶稣？为什么他，或许我们说，我们就用这个认一认，为什么他们不认耶稣为弥赛亚呢？为什么他们或许是认不出耶稣是弥赛亚呢？我们这么努力的在传讲，为什么他们不认就是不认，认不出就是认不出？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因素叫他们认不出，或者是叫他们不认。我们说我们所信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但是我们所做的看不出，我们所做的是一个好像一个星星的不一样的。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安慰者，以色列的荣耀，是我们的弥赛亚，也是他们的弥赛亚。是不是我们舍了太多妥拉里面的教导，我们发展出了太多妥拉里没有的教导文化跟传统？我觉得常常我们学习妥拉的时候是有一个要改变的，或者是说有一个深思的机会。不只是我们回到妥拉，我们自己行妥拉，我们要想到有一些问题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当我们今天也读到了罗马书，神的心是要以色列家全家得救，以色列家全家得救，他们要认出弥赛亚，这是相辅相成的。既然我们想要告诉他们，或者是我们一直在活出耶稣啊就是弥赛亚，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认得出来呢？他们的弥赛亚所做的、所生活的、所说的、所过的，跟我们现在所谓的传统的教会所过的、所说的、所活出来的一样吗？为什么他们拒绝？他们看到我们所做的，他们可以一口就指出，我们的弥赛亚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们的弥赛亚不是过这种节，所以你们的耶稣肯定不是我们的弥赛亚。我觉得有些地方是我们需要深思的。耶稣啊，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真的是盼望耶稣啊成为以色列的荣耀，全以色列的荣耀，完全的成为以色列的荣耀，让长兄们认出，让长兄们承认。其实他们不承认也没办法，不是说没办法，就是说他们不承认耶稣啊也是他们的弥赛亚，只是他们还不认。但是我们不可以成为他们不认的绊脚石，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我们不可以成为他们不认的一个绊点。好，下个礼拜犹大就要挨进约瑟了，期待下个礼拜的妥拉的内容。那我们仍然留下一些时间给大家和神有一些祷告的时间，然后我要请国强长老最后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通过妥拉把你在约瑟生命上面所做的奇妙的事，很多属灵的功课再一次来浇灌我们。主啊，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像约瑟一样，常常把你放在我们的首位，把你放在我们心中最中心点。主啊，因为这样你就常常好像与约瑟一样同在，你也在我们的当中。主啊，知道你已经把生命的方向指示我们，只是有时候因着各种原因，我们自己的里边变得很大，但是啊，你在帮助我们。是的，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让你在我们里边真的是居首位，做第一，把这个王权在那个座位让耶稣啊掌权，顺服你自己，不再顺服自己的心意。主啊，或许我们里边多少经历过类似约瑟一样的一切困苦，但是主啊，在某一个时间点满了的时候，主啊，你会把这个痛苦转化成为我们成为一个给我们一个赞美的来源，因为你在那个时候，主，你还是与我们同在，你在那个时候有你的心意在当中。无论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或是为了你受苦，主，我们就在哪个点上，在哪里卷向你，我们在哪个时候就可以忘记，靠着你忘记那个时候的一些困难，并且就好像你赐给约瑟的孩子的名字一样，我们不但是忘记，并且我们在哪里，我们因着你的帮助，我们变得昌盛，帮助我们成为你完成你使命的一员，把那个拼图拼出来，把你所给我们演的歌颂你的事演出来，演好。主，我相信每一个人归向你，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他的命定必会实现，他会知道你在他生命当中当做的事。让我们真的活出妥拉，把我们的生命转化，结出一切美好的属灵的果子，让众人看出来，让众人认出来，耶稣啊，你的生命确实在我们的当中。阿爸父，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来栽植滋润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定睛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你常常听我们的祷告。恢复你自己的妥拉话语，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社区，在全世界，就是你本来的心意，让我们归向你，让万人都归向你。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